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体温、猎豹、鸟和荷花。你能想象自己发烧到41度吗？这是大部分鸟类平常的体温哦。那我们之所以感觉到41度发烧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啊，这是因为我们平常正常的体温只有37度。因此呢，并不是41度 C 有什么特别，而是我们所有的生理活动啊，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化都适应在37度。体温高了4度到 41, 到了41度还能够正常活蹦乱跳的人哦，这个不多了哈。那这个说起活蹦乱跳啊，以前呢认为猎豹呢追逐猎物经常中途放弃，是因为体温升高太多受不了了，就跟我们发烧一样了哈。可是根据2013年南非的维特大学叫做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那这个科学家是 Hetem H-E-T-E-M-R-S， 他领衔呢发表了在生物通讯 Biology Letters 的研究呢，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呢把无线电和温度计呢放在五只猎豹的体内呢，可以来及时的追踪猎豹体温的变化。他们发现啊，中途放弃追逐的猎豹体温并没有比较高。这个那对照组当然是追到猎物的了哈。那跟这个之前比较，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抓到猎物以后啊，这个猎豹的体温呢开始升高了，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左右。那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很意外的对照组，就是有的时候呢没有参加追逐的猎豹呢，可是它一起来分享食物呢，它体温也一样升高了。也就是说啊，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猎豹体温升高和追逐猎物没有什么关系。那作者们认为啊，这个猎豹抓到的食物啊，经常呢会被凶悍的狮子啊、花豹啊给抢走了，甚至呢自己还丢了性命。因此呢，猎豹成功抓到猎物之后啊，就等于是什么怀璧其罪。那抓到猎物之后的猎豹体温升高呢，是因为担心害怕什么食物被抢走，甚至自己丢了性命。那如果说这个不是体温升高，那么为什么猎豹追逐猎物呢只能够持续这么短的距离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奥林匹克啊，这个人类的这个短跑选手啊，在100公尺的比赛啊，时速大概是每小时 37.5 公里。如果跑400公尺的这个决赛呢，大概就是变成 33.3 公里，降了4公里多哈。如果是1500公尺的比赛呢，每小时的时速只有 25.9。哇哦，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呢，这个降了 50% 的速度了哈，就是你如果要去跑100的话，你要增加 50% 的速度。那相对的这个猎豹的这个最高速度呢，估计呢可以达到时速100公里哈。那这个不得了哈，那它能够撑多久啊，或者说撑多长的距离啊，多少啊可以从人类的身上呢找到接近的答案，撑不了多久哈。那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不是因为体温升高，那为什么猎豹又慢下来了呢？那其中这个最重要的相对假说就是乳酸的累积。我们晓得这些不管是这些选手也好，或者是我也好，这个如果跑得快撑了一阵子，那这个乳酸累积很多，好几个钟头都不行，甚至要一个礼拜才能够恢复。那可是呢，乳酸呢在肌肉内呢没有办法及时的测量，跟温度不太一样了哈，因此没有办法直接来验证这个假说。那另外一方面啊，高速冲刺以后啊，经常要休息个2个小时，跟谁一样啊？跟我们的选手一样哈， 但是啊，别忘了，我们的选手比赛以后啊，收拾一下就可以坐巴士回选手村了。猎豹呢？猎豹他还得担心前面提到的这个狮子啊、花豹啊，甚至其他的掠食者，也就是啊那些在树荫底下等机会的哺乳类，他们的呢体温正好，他们的乳酸根本没有累积，可是啊肚子却饿了哈，这个是猎豹非得要担心的事情。那我们以最高的速度来奔跑啊，事实上不同的种类这个哺乳类的体温呢、啊，当然是不太一样了哈。譬如说我们家里养的猫哈，在平常的时候，它的体温就已经比我们高了，大概高一两度哈。这是为什么我们抱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温暖哈？你没有抱过一只狗啊、猫啊，是冷的，对不对？因为它们的体温比我们的来得高一点。那可是啊，目前所知啊，所有的哺乳类正常的体温没有超过40度 C 的哈。相对的鸟类呢在40度到43度哦，哇哦，就是足足高了个几度哈、啊。我们发烧对他们来说呢，那只是刚好而已。那为什么鸟类的体温会比较高啊？就是平常的体温就比较高啊，是他们飞行的时候有需要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来推理哈、哦，那个蝙蝠也在飞，对不对？那会飞的这个哺乳类蝙蝠是不是会有比较高的体温呢？答案是否定的哈。那不同的蝙蝠体温大概是36到39度之间，跟那些不会飞的哺乳类差不多。那比起会飞的鸟类呢，就40几度呢，要低蛮多的。那除了飞行，还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鸟类的温度比较高呢？我们晓得鸟类的羽毛有很好的绝缘能力哈，那这当然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登高山穿的羽绒衣里面用的都是这个鸭绒啊、鹅绒啊。那有人认为啊，就是提出假说啊，鸟类的高体温啊是为了在体外用自己的体温孵蛋，所以需要高一点的温度。哺乳类不孵蛋呢，因此没有必要那么高。但是呢，我们看看另外一种奇特的哺乳类，那就是鸭嘴兽哈。鸭嘴兽也是生蛋，而且需要孵蛋的哈。但是鸭嘴兽的体温几度呢？30到32。哇，那这个是哺乳类里面呢体温最低的了哈。那有人认为呢，那个是因为鸭嘴兽生活形态下的适应哈。怎么说？他们生活在水边呢，有很多时间都在水里。你如果这个体温弄那么高的话，这个散热可能散得太厉害了。那看起来啊，一个物种正常体温的因素啊还有蛮多的，用推理呢可能是找不到什么简单的通则。那不控制体温的呢，譬如说爬虫类哈，一天的体温变化可以达到几十度啊，就是看外界的温度嘛哈。那他们不管做什么事，这些爬虫类啊都要考虑到体温能不能够配合，也就是什么，他们会受到体温的限制了。譬如说早上起来啊，可能要先晒晒太阳，才能够把身体这个一大块肉啊、一大块组织啊给暖和起来，才跑得动，才追得到猎物，才能够出去这个觅食。相对起来呢，我们人类啊从来就不担心体温能不能够配合行动，对不对？因为随时呢都维持在同样的温度。那它当然也有缺点啊，那就是能量消耗在体温上呢蛮多的。那所以呢，那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吃东西啊、找食物啊、补充能量上。那你或许很好奇啊，这些小动物的或者大动物啦哈的温度啊到底是怎么样测定的，他们都在野外，对不对？那答案是啊，多半和测定人的体温一样，有口腔啊、泄殖腔的温度。那最近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微型化哈、啊，又可以这个发送讯号呢，所以还有把温度记录器啊塞在腹腔内，可以连续的记录。那甚至连在他们在正常野外活动的时候呢，都可以有资料。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猎豹啊，就是一个例子了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研究，也是在非洲，2020年 南非的普里托利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叫 McKechnie，M-C-K-E-C-H-N-I-E， 那、initial 是 A-E 哈、啊，他的研究团队啊，在非洲发现了奎利亚雀的体温呢，就是一种小小的鸟哈、啊，可以达到45到47度，这个当然都是摄氏了哈、啊。那再高呢？再高啊，就会出现过热的状况了。那这个研究啊，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 叫做科学报道上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竟然可以将近比人高了10度哈、啊，那比一般的鸟也高了大概有5度哈、啊。那有些人呢、啊，这个说这个奎利亚雀啊，是自然界数量最多的鸟了，上看10几亿只啊。那我们经常在自然的影片中呢，看到这种鸟呢聚在一起飞翔时候的惊人画面，就是天上一片像乌云一样哈、啊，那整个画面这个就是鸟的这个整群鸟的变动哈、啊。那体温啊，这个奎利亚雀能够达到这么高，本身就不可思议哈、啊，是不是有什么功能哈、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当然认为一定有啊，它这么特殊哈、啊，怎么可能？闲着没事、哦、那他们的说法猜测了、哦、就是可能是针对脱水的一种适应。怎么说呢？这个奎利亚雀啊，我们刚刚说经常形成很大的一群鸟，在空中呢形成一块这个变幻莫测的乌云一样、哦、那个别的鸟呢它就随着一整群活动，那他有可能这个内急的那就拉尿，可是他如果口渴呢，却没有办法自由的去喝水去找水喝，因为他活在一大群鸟中间，身不由己。于是呢就要依靠忍耐体温的升高呢来度过这个时期。这个呢就变成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啊，他必须要在这个体温升高的时候还能够忍耐呢才活得下来，否则他就不是奎利亚雀了，可能是一只死鸟了。好，讲了温血的动物啊，我们来看看植物有没有体温高的例子哈。一般植物也都是不控制体温的，外面几度就几度嘛哈。1998年澳洲阿德雷德大学的 Seymour 教授S-E-Y-M-O-U-R、initial 是 R-S， 他在伦敦皇家学会生物科学期刊上啦发表了一篇植物会发热的研究报告。他的对象是荷花，而且呢是在晚上外界低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温度啊竟然可以比外界高上20度、啊、哇，这个温差可大，意思是消耗掉蛮多的能量的哈，而且呢这个现象持续好几天，在开花的时候。那后来呢他还做了这个控制温度光线下荷花温度啊，就是发表了这个记录。那基本上怎么样呢？支持荷花是主动在调整温度的这个说法哈，也就是说他把温度调高。那至于说这个调高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本 podcast 的主题，就是所有的这些生物现象背后是适应什么，有什么好处。那西摩教授提出来的，大家这个有可能可以吸引昆虫。吸引昆虫干嘛？他说可以增加传粉的机会。那至于说为什么升高温度可以增加，可以吸引昆虫呢？一来是说那些香味呢可能蒸发的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些昆虫能够探测到温差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看得到荷花。那无独有偶啊，同样的现象似乎也发生在马蹄莲哈。这个是西摩教授文章里面提到的，他说这个1778年，200多年前啊，这个法国的科学家拉马克，这个拉马克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拉马克哈，那很有名的哈。那他能够呢把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温度测量的仪器下呢，他就有这个发现了。我的猜测啊，他可能只是用手啊握着花柄来感觉温度啊，毕竟温差这么大啊，是 是可以发现的啊，不必遗弃啊。那我快速的搜寻了一下中文的资料啊，似乎没有人提到这个荷花开花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的这个现象啊。难道说这个现象只发生在澳洲的荷花上？那我不知道啊，那看起来呢，明年夏天荷花开花的时候啊，我们有事情可以做了。有没有人想要参与这个观察活动？还是想要把它变成科展的题目？那有的话，你应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咯。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件，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今天呢，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